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播菲尼哈。魔鬼家书，又一座地狱来鸿，是一部纯想象的通讯集。作者 C.S. 路易斯展开想象，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魔鬼的语调，以魔鬼之口对人之本性进行深度挖掘，让人在捧腹之后亦有自省，透视自己意识中的真实动机，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C.S. 路易斯在洞察人性方面的老练和深沉，以及他对世间虚假叫嚣的清晰透视。书中通讯双方，一个是位高的大榔头副部长，另一个是初级的试探鬼杜牧，二者乃叔侄关系。二鬼以书信方式交流诱惑人的伎俩，恶毒地揭露人性中的丑陋与疮疤。不过二鬼虽然表面惺惺作态，暗地里却也是尔虞我诈，渴望最终能将对方吞噬。我在这里邀请您持续收听由 C.S. 路易斯所著、菲尼哈亲情演播的《魔鬼家书》。亲爱的杜牧，你说痞子的阅读已经由你左右了，你还有意让他多与他那位物质至上主义的朋友交往，这些我已经记录在案。不过，你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你似乎以为通过辩论这法子就能使他脱离敌人的掌心。如果他早活几个世纪，这招或许还管用，那时人类还能清晰地分辨出一件事是已经证实还是有待考证，一经证实他们就会确信无疑，他们会将知与行联系在一起，准备着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借助每周报刊和其他宣传利器，我们已经大大的扭转了这局面。你那痞子从小就习惯有成堆互不搭调的哲学在脑子里窜来窜去，他不会把各种学说按照真或伪去审夺，相反只会考虑他们是学术还是实际，是过时还是现代，是保守还是前卫。要让他远离教会，你最佳的搭档是大家一知半解的流行术语，而不是理性争辩。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去竭力使他把物质至上主义当成真理，倒要让他认为这种新的理念够酷够炫，让痞子把它看成是未来的哲学，这才是他在乎的事。辩论的麻烦之处在于他把整个斗争都转向敌人擅长的领域，敌人同样能言善辩，然而在我推荐的这种真正实用的宣术上，几个世纪以来他一直远远不及我们在地下的父。一讲起道理，你就把那痞子的理性给唤醒了。一旦他的理性给挑起来， 谁知道会怎样？即便他某一特定思路给扭转过来对我们有利，你会发现他越来越习惯于把注意力从当下感官体验的急流中抽回，并将心思转移到思考人类共同的那些问题上去。而这种习惯足以置我们于死地。你的工作就是要把他的注意力锁定在那些感官体验的急流中，教导他美其名曰的真实的人生。但可千万别让他穷究所谓的真实意义何在。记住，他可不像你是纯粹的灵，你没有当过人，你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受制于日常琐事的压力。仇敌这一优势还真是可恶啊，那曾经道成肉身的得天独厚想到就令我抓狂。我曾经教导过一个痞子，是个地道的无神论者，过去常常在大英博物馆读书。一天他坐在那儿阅读，我看到他脑子中有一串思绪开始要误入歧途了。当然仇敌那会儿就在他身边，眼看自己20年来的辛苦耕耘就要付诸于流水，如果我失去理性开始试图用辩论来防守，那就全完了。但我可没那么傻，我马上从这人最容易受我掌控的部分下手。我提醒他，你该吃午餐了。敌人可能会反击，说这比午餐重要的多。你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偷听得到敌人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至少我认为，他当时一定会这么说。因为我说，不错，实际上这太重要了。可不能在累了一整个上午之后还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这么说之后，那小子立刻茅塞顿开。我后来又加上一句，最好在吃过午饭以后头脑清醒了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吧。这个时候他已经往门口走去，等他一走到街上，这场仗就打赢了。我给他看一个吆喝着卖女报的报童，还有一辆73路公交车经过。还没等他下完台阶儿，我已经彻底让他相信，不管一个人在闭门读书的时候脑子里有什么怪念头，一记有益健康的现实生活就足以向他自己表明，所有的那类事情都不可能是真实的。他知道自己险些中计，于是在随后的几年中还津津乐道，只有对现实的清晰认知和表达才能使我们不至于误入纯逻辑的死胡同中。现在他待在我们父的家里非常安全。你是否开始慢慢地看出重点所在了？归功于几世纪以前，我们就设定在人心里的认知方式。 他们发现，置身在日常耳熟能详的事物中，已经很难去相信不为人知的事物的存在了。让他们的认知继续局限在日常的事物里，最重要的是，不要试图用科学，我是指真正的科学，来抵挡基督信仰。这些会鼓励他们积极思考那些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事实。现代物理学家当中就有一些可悲的例子，如果他一定要涉猎科学，那就只让他接触经济学和社会学，不要让他偏离那无价的现实生活。不过，最好能让他一点科学文献不读，就笼统地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让他把所有那些偶尔在闲谈中和阅读时随意捡到的东西当成现代研究成果。切记，你的目的就是混淆他的思想，要照着你们这些小淘气鬼的方式去谈，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教诲教义。你最最慈祥的叔叔用螺丝钉和戒尺，有你扁你的大狼口。